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4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要时刻保持正念，师父传法十几年了，旧势力迫害大法也十年有余了，我们走到今天实在不易。在这十年中，每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承受了苦难，现在邪恶的因素少了，不像1999年720那样了，可随着压力的减轻，好多大法弟子不像以前那样精进了，吃得饱了，穿得暖了，有了一个相对来说宽松的环境，懈怠的心也随之而生，练功也不勤了，书也看得少了，自己的责任感也不那么重了，近期有的地方迫害又加重了，前几年没有被迫害的同修又有被骚扰的现象，这说明我们的懈怠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修炼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清楚，这次正法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旧势力以正法为借口在乱法。现在旧势力邪恶烂鬼的确少了，可这个数量的减少不能成为我们松懈的资本，如果我们更好，那邪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清理掉。师父说，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懈怠，不要让宽松的环境成为我们滋生常人心的温床。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修就是去人心的过程，人心少了就能达到超常人的状态，包括身体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讲真相，救众生。可有的同修的修炼状态特别不好，要做的琐碎的事没完没了，从早忙到晚，弄得身心疲惫，自己也挺无奈，不知道为什么。修炼人就是要保持正念正行的，你的心没有用在法上，被自己的情欲执着弄得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个大法弟子，这样的心被旧势力看到了，他能不给你搞事往下拖你吗？就算是这些常人事要你来办，那你要想做正实法的事，只要心纯正，所有的常人事都要为你让路。修炼是宇宙中最大的事，如果心正了，那一切都要为正法让路。你要做到吃饭也想着大法弟子的事，睡觉还想着发正念，那邪恶还敢给你安排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吗？如果过于执着常人的欲望，邪恶就会让你忙，要是没有了修炼人的样子，他会迫害你的。放弃我们执着的东西吧，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就是归正我们的世界的过程，只有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在法上，才能做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好正法的路。还有就是监狱中的同修的正念正行的问题，监狱是黑窝，是邪恶烂鬼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不容易让正念发挥作用的地方。师父讲过，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而且还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法身看护着我们，我们的神通功能也是最多最好的，可为什么还被邪恶在监狱中迫害呢？关键是放不下人心，在监狱中有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可也有运用神通功能正视大法的，这其中的差别就是有没有人心。的确也有的人放下了生死一念，可是就在他被迫害的快要死的时候，他也咬紧牙关，再用人的刚强在消极的承受，不是想到师父和法， 我也进过监狱，而且在监狱中被迫害得几乎要死去。在那几天中，我每次清醒的时候都在想，我还没有死啊，是到我快不行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法，我才想到了还有许多世人在等着我去救，我要活着回家。这一念一出，邪恶第三天就把我送回家了，就这么简单。大法弟子的这一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修，你连死也不怕，可为什么不用法来证实法呢？那是你的人强烈观念在阻挡着你的正信，你认为你没有神通，说白了你还是认为你是人，而不是一个走在修炼路上的神。西游记中，唐僧过天河到西天坐的那个船是个没底的，那不是在说人心没底吗？可是他对佛的坚定的这一信，一下子就跳到了船上。他是修炼人，如果要是悟空，他是不会犹豫的。同样，你被害得几乎要死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是大法弟子？你躺在床上被打的时候，你不敢反抗，他就不打你了吗？你不敢动的时候，你想到了师父了吗？你有没有向师父求救？你有没有想到你运用功能制止迫害？没有想到，就是你的心没底呀。师父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金经要旨谨言。我在监狱中用过神通，当时根本就没有想神通管不管用，没有怕，没有显示，什么也没有，就是运用功能制止邪恶的一念，想要邪恶怎么样他就得怎么样，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在管我，我不是归你旧势力管，我不是你们一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功能，而且还单独讲了功能的法。认识不到就是你的执着在起作用，是你的好多执着心在起作用，是他们让你怕，他们的力量控制你的大脑，你还以为是你了。只有信师信法才能保持清醒，一定要明白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向莲的文章，当好配角，做好协调工作。自从协调人跟我谈了让我配合做协调工作之后，头脑里就装进了一个整体概念，怎样才能使每个同修都能在法上提高，怎样才能使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整体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这就给协调人提出了要求。工作过程中，我没有把自己当成协调人，而是当做一个配角。我想能当好配角，是配合具体的协调人做好协调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形成整体和整体提高的重要因素。所以工作过程中就本着配合圆融、补充圆融整体这条思路去做，具体事情的协调人协调得好，我就积极配合做好我该做的，协调人在协调方面有误了，我就默默地去圆融好，协调人工作中有漏了，我就主动地去补充圆融好。协调人也是修炼人，工作中的不足是难免的，漏洞出现了就看我们怎么去配合。如果能当好这个配角，主动地默默地去补充圆融，那么漏洞就不成其为漏洞了，大法的工作就不会受到损失，同修就不会受到影响。如一次营救同修因协调工作安排存在问题而造成泄密，恶人的戒严给营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在我们周密配合下，大家集思广益，营救工作做得比较圆满。看到对协调人有意见分歧的同修，就及时找同修切磋沟通，属同修误会的帮助同修消除误解，属协调人的问题就善意地转给协调人向内找自己改进。一次一同修和一个外地同修谈论协调人如何如何时，我就善意地和该同修切磋，建议同修直接找协调人交换意见，帮助协调人改正不足，改进协调方法，这是大法需要，也是自己应该这样做的。 还和这位同修一块切磋了对协调人有意见应该怎么做更好。对协调人有意见，自己能直接找本人面谈最好。一个人能解决了的问题，最好不扩大到两个人。协调人中存在的问题，最好不要在同修中议论。市里同修中的事，最好不跟县里和外地同修说。虽都是同修，可这里有个影响问题，同时议论同修也给同修增加不好物质。更主要的还是一个修炼人应严格要求自己修好口的问题。工作中当好协调人的助手，看到哪些工作该做了，就给协调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看到有地方同修法学得好，讲真相救度众生工作做得好，就建议在该地方召开法会，让没走出来的同修分期分批参加法会，同修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修很受鼓舞。法会上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当时就和做好的同修自行结伴，和同修一起出去发正念讲真相，效果很好。我们看到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就又建议成立了学法讲真相小组。本地共分四大片，每片两人，同修明确目的后，回到本片先组织同修一起学法，在法理上切磋提高，在同修明白法理的基础上，先和同修到距黑窝较近的地方发正念，有组织的分散到各处，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新出来的同修发正念加持，逐渐的平时不敢出来的同修也敢出来了。随着同修法理的提高，有的片上的学法讲真相小组由原来的两人扩大到四人六人，他们就再去组织那些还没走出来的同修学法。现在他们两三人一组，到离家几十里路的农村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做得很好。还建议协调人成立了文墨组、信件邮递组、信息等小组。比如信件邮递组，我们将本地各片常人中所有的工作单位和单位人员名单由各片同修负责收集整理，搞到电话本最好，然后四个片兑换，再由本片协调人将对方各单位的单位及名单分到各个学法小组，由学法小组具体实施，这样避免重复和遗漏，效果不错。这些都在运作中。在工作中做到放下怕心，放下自我。一次被邪恶迫害的某同修家属要为自己家人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一件大好事，同修当然责无旁贷，努力做好。那时形势的确是很严峻的，不少外地同修因此被迫害，本地同修没有经验又不懂法律，当时协调人就提出让我抓这项工作，我没有动心，因为我已经有充分思想准备，就问了一句，我不懂法律能行吗？当时协调人说行，我说行，那我就去。过程中还有一个环节也是对我一次生死考验，就是邪恶预定开庭的日子，当时离开庭仅几天时间了。开庭那天除了当事人的亲属参加外，同修中谁去，去多少，家属当然要求去没有怕心的同修，还建议让同修带上录音机、微型摄像机等。其他同修也建议让同修多去，一是发正念加持，另一方面对同修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可是同修却不知我当时的心是怎么想的，第一次和协调人商量没定下来参加的人选，说是等到跟前再说吧，但我心里有数，我想现在邪恶那么猖獗，外地很多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连外边发正念的同修都被抓起来了，那么多同修在这方面遭迫害，损失很大，我想不管谁怎么说，我绝不能让同修去冒这个险，只我一人陪当事人亲戚出庭就够了，即使有险同修中我一人顶着，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时间到了，结果邪恶不让开庭，事情过去后再回过头来看时显得很平常，可是在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是对每个修炼人的考验，尤其是亲身做这项工作的同修，真的是生死考验。我体会到只要放下生死，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祥和。
只要放下了人心，放下了自我，时刻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同修的提高和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当好配角，协调工作就能做好，就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圆融不破的坚强整体。愿同修都能当好这个配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基点不正就会干扰不断。同修 A 从黑窝出来已经半年多了，身处的环境和他自己的状态都不太好，做三件事时的干扰也特别大，身体还出现了病业干扰，而且拖延很长时间，同修 A 很苦恼。那天和同修 A 切磋时，发现同修 A 认为自己在黑窝内受迫害一年多，给丈夫和孩子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打击，觉得对不起丈夫，在他身上落下了亏欠，想加以弥补。我认为这种认识有漏，一是有法理不清的地方，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也迫害着大法弟子的家属，这些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和打击是邪恶迫害造成的。作为大法弟子自己，原则上来讲并没有对不起丈夫，在他身上落下了什么亏欠和弥补一说。二是这其中体现的还是对丈夫的情，什么痛苦、打击、对不起、亏欠、弥补等等，这不都是情中的东西吗？三界内的理都是凡理，如果能用高层次的正理去看一看，这痛苦、打击和磨难给家人带来的不都是好事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点问题。由于同修 A 的这一念，来自丈夫给他带来的干扰就不断。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或遇到任何事情，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正实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偏离了这一点，或者是把家庭亲人摆到了第一位，把大法放在了后面，这不就是基点没有摆正吗？这里不是说同修不好，其实同修在黑窝内做的堂堂正正的，没有给自己留下污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是想通过这件事和同修一起向内找，挖挖他的根是什么，从中提高上来。其实我悟到的这一层理，也是从自己经历的深刻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几年前我从劳教所出来时的认识和这位同修几乎是一致的，结果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的干扰和麻烦。那时外甥家经营煤炭，让我去给卖煤。当时我想自己在难中得到了外甥的帮助，正好以此来报答，去了几个月时间，回来后孩子的舅妈得了癌症，让我去陪床。我想这几年给亲戚带来了不少痛苦和麻烦，正好弥补一下，直到给他料理了后事才回来。时间不长，姐姐又突然住院了，骨肉相连，又去陪床伺候。就这样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三件事几乎没有做，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常人。那段时间真是泡在情里不能自拔，整个人好像似被困在一个笼子里脱不出来，等于出了劳教所那个笼子，又落入了人情这个笼子。一天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在往一座大山上爬，身上背着我的妈妈，怀里抱着我的儿子，手上牵着我的女儿，每往上迈一步都特别的艰难。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让我放下情，只有放下情才能够轻松的上去。在学习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时，看到了这样一段法，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那时我才明白了，之所以遇到了这么多的干扰和麻烦，是因为自己在修炼中的基点没有摆正，既没有做到以法为大，也没有做到首先考虑法，而是把常人放在了第一位，把大法和修炼放在了后面。在法上提高上来后，我在每遇到或每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师父讲的这段法，并用法去对照衡量该怎么做， 很快扭转了这种被干扰的局面。其实是慈悲的师父点醒了自己，才把路走正了。从中我也悟到，什么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既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是法中特有的。那么大法是从哪来的？是师父传出来的。也就是说，因为有了师父才有了大法，因而才有了大法弟子，所以我们才成为师父的弟子。既然我们承担起了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和责任，就得听师父的话，按照法的标准和要求去做，这是无条件的。你是谁的父母，谁的儿女，谁的亲戚，这是在常人中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你在尘世中的一种修炼环境，而你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到你应该去的地方，而不是为了常人中的谁而存在和修炼的。如果你把常人中的这一切放在了第一位，把修炼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那首先是一个常人了，又怎么称得起是一个大法弟子呢？可能有的同修会说，师父也要求我们圆融好家庭呀。是的，圆融好家庭也是法中所要求的，但是圆融好家庭的目的是为了圆融法，而不是去圆融常人。圆融好家庭的目的是帮助家人树立对大法的正念，甚至得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必须要清晰，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基点一定要摆正，否则会干扰不断。而且在遇到干扰的时候，切记首先向内找自己，看看是由于什么人心和执着造成的，及时把它修掉，然后把基点摆正。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银二五祖。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同修间隔，再去妒忌心。由于迫害，我流离到另一个城市，由同修 A 的介绍，我和他就在一起工作了。由于长期在一起工作，就变得很熟悉，时间一长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跟别人遇到的矛盾能找自己，也知道怎么做。而我俩遇到矛盾，互相之间都希望对方向内找，久而久之就变成就事论事了，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非得论个你对我错。随着修炼的提高，也觉得这种状态不对，也知道看到他的问题应该对照一下自己，可内心就不愿意承认自己和他存在同样的问题，有时带着看不上他的执着与他交流，结果可想而知。有时忍不住与别的同修说几句，说完还后悔，觉得自己没修口，可一见面又忍不住要说。其实因为没有找到症结所在，根子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也觉得总这样下去不对劲儿。一天我到 B 同修家，与 B 同修交流此事， B 同修说，其实就是妒忌心所致，潜意识里就是觉得自己比他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我陡然一惊。 B 同修话语不多，声音不大，但在我听来每个字都像炸雷一样，把我心底里那块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掩埋的极深的，自己都不知道的那块地盘给炸开了。妒忌，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妒忌？历来认为别人比自己强了才会妒忌，也觉得这颗心修得差不多了，但从没注意到潜意识里认为不如自己的也是妒忌。师尊的法引入脑海，气功师办班，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转法轮，对呀，每当看到他滔滔不绝的讲时，我就觉得他在显示自己，我就不愿听。那为什么不愿意听呢？是觉得他不在法上，那不就是我在法上吗？我修得好吗？那潜意识里不就是觉得自己比他强才不愿意听的吗？那不就是显示自己，证实自己吗？哎呀，师尊的法讲得这么明白，同修也早就在此问题上交流过，怎么就没认识到呢？看到他有显示心，深挖自己，不也有这样的心吗？ 在做正实法的项目时，尽管自己经常能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加持，也经常告诫自己这一切都是大法给的，不可起执着心，但当同修夸自己时，还是觉得挺舒服的，这不就是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在作怪吗？只不过掩藏的更深一些。师尊讲，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转法轮。当自己看不上别人，执着于别人的对错，把别人的不足挂在嘴上，其实就是妒忌心，从而派生出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曼哈顿讲法，这不就是说我吗？剖析自己，惊出一身冷汗。同修真的是一面镜子，把自己掩盖的最严的地方都照得一清二楚。天天背法，却不会对照，实质也是不想去对照，真是汗颜。我发出一念，彻底解体这些不好的物质，去掉妒忌心。正在这时 ，A 同修打电话找我，要我帮忙装 MP3。当然不是在电话里说的，听到他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很对不住他。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有执着障碍着他，他可能早就提高上来了。正因为我自己不对劲儿，才使周围的人和环境都不对劲儿。其实 A 同修有很多优点，只是自己被执着迷住了眼睛。他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风雨不误，做事热心，宽容大度，能把同修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再见面时，我深切地感到我俩中间那道屏障已经没有了，我们各自交流着修炼心得，商量着如何找回昔日同修，互相分享着救人后的愉悦。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告诉他，宇宙大法就在。 告诉他，让他们都知道，告诉他去找回真正的自我，告诉他永远千万别错过了，告诉他善恶到头永远千万别错不了，告诉他善恶到头他终究有报，告诉他真相总有大白的时候，告诉他真善人是回家唯一的路，告诉他让他们都知道，告诉他真善人是回家唯一的路，告诉他让他们都知道，告诉他真善人是回家唯一的路，告诉他让他们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上邪恶的圈套。09年底，本市邪恶绑架了十几名大法弟子，现在已知有的被秘密送走，有的还在看守所。面对同修的被迫害，外面的同修有到近处发正念的，有用邮信打语音电话等方式营救同修的。同修被非法关押，邪恶是利用同修没修去的执着为借口钻的空子，但我们不能承认。同修有执着也会在大法中归正，只归师父管，他们不配管。谈到执着，我们都知道同修之间发生矛盾，产生间隔，都是由于各自有执着造成的。无论是与家里亲人还是同修之间发生矛盾，往往都在争一件事的谁对谁错，用人的理去衡量，陷在事情的是非当中出不来，其实就是把同修的执着当成了同修真正的自己，去怪他怨他。执着是后天形成的一种物质，只是附在人身上。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体表面灰尘多了脏了，去浴池洗个澡身体就干净了，脏东西就掉了。脏东西附在你身上，但它不是你。可执着这种东西，它可以和外面的邪恶一起里应外合的迫害同修。我们现在整体力量不足，是因为陷在同修的执着中出不来，相互之间产生误解抱怨，被邪恶利用造成间隔，不能形成整体。邪恶争取到了时间才能得逞，才敢对同修如何如何。别再上邪恶的圈套，是最表面人的这层壳该脱掉了。我也是刚刚从这种状态摆脱出来，认识到这一点，谈出来给同修提个醒，走出同修的执着，认为谁对谁错都是人心。当听到同修被迫害后，冷静地看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哪颗心被触动了，全面找找去掉它，把坏事变成好事，形成整体，展现神的强大威力，救出我们的同修，共同提高，救度更多的众生。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了凡的文章。危难之时喊师父，闯过生死关。最近不断有同修离世的现象出现，有病业走的，有车祸走的，还有其他各种形式走的。这让我想起720后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疯狂时期，邪恶就叫嚣对大法弟子肉体消灭的那一幕。我悟到同修的意外离世都是旧势力因素插手迫害造成的，以削减我们整体的力量，在起着干扰破坏救度众生的作用。对此现象，大部分同修都认为主要原因是离世的同修有漏，人心太多，学法少造成的，因此表现出无可奈何。是呀，如果同修要能够做到平时注重实修学好法，当然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全都能在大法中善解，也就不会出现迫害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我是如何走过危难，闯过生死关的，又是怎样在师父的慈悲挽救中否定了旧势力对我的肉体消灭。仅举几例，一次我和八位同修夜间开车去偏远山村发真相，被恶警发现，当时车上只留下我一人，车上装有6箱9瓶和其他真相资料，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恶警开着警车追我，恶警用高音喇叭喊我，让我的车停住，我就是不配合邪恶。我那个时期法学的少，但心里还记着师父说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知识。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开着车只管往前冲，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夜空，恶警开车追出40多里地，数次欲超我的车，我就是不让道，这时空气都好像凝固了，我头脑中不知哪蹦出来的思想，这小子不配做大法弟子，今天就要他的命。黑夜变得那么的可怕，更可怕的是我本性的一面感受到黑色的夜空中有一层浓浓的黑云笼罩着我，我意识到黑云上方站着几位正神，其中有的是道士打扮，仙鹤在焦急地盘旋，他们真的是显得束手无策的样子。恶警看我不停车，就调来2辆摩托车来拦截我，我见迎面来阻拦的2辆摩托车就直冲过去，他们被吓得把摩托车疾驶向路的两侧。恶警真是抓住我人心的漏洞和不符合法的地方，非得要置我于死地不可。他们又调来一辆大货车，一下子拦在路中间，结果在警车摩托车的追阻下，由于我车速过快，没看见路中间突然出现大货车拦路，就听到轰的一声，我的车撞在大货车上。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有多长时间，苏醒时记忆中有一朵雪白的莲花旋转着下降，恶人们围着我，我听到他们说，这小子车上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呢？一个恶人大叫，这小子还有点气。还有个人问我上医院吗，我说要开车回家，他们忙说那就开你的变形车回家吧。于是我满脸是血，在同修们的配合下返回了家。回来后深思查找了自己为什么能碰到如此生死的大难呢，我找到是自己过分的执着情和男女间不检点，造成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死而复生的呢？为什么6箱9瓶和其他真相资料在车里，那么多恶人被邪恶操纵却没有发现呢？回想起在我开车撞在大货车的一瞬间，我的本性一面大喊了一声，师父救我，就这一句话，我站在了法上，我的肉身生命和车上的真相资料才得到了师父的保护。如果当时我没喊师父，我真的是被旧势力肉体消灭了。自己那是正念不足，法学的少，人心还多，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是不可能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肉体消灭的。我悟到自己在生与死的危难时刻喊师父， 就这一念是站在法理上的，真的能得到师父的保护。此事让我知道了修炼的艰苦和严肃，也明白了学好法，按法的要求做，邪恶是不敢动的。同时悟到一个理，修炼人关键时能不能站在法上运用法，能不能按法去做，能不能真正相信师父，这是修炼人的根本。在重大考验面前，生死观难面前，能不能想到师父和法，那真是人和神的区别。几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十几次的大难，都是第一念喊师父，使我闯过难关，化险为夷。比如一次在车毁人亡的一瞬间，我第一念就喊师父救我，结果车掉入六七米的深沟，但人和车安然无恙。还有一次在夜间，我和两车相错后，一辆小车突然横在马路中间，我刹车已是来不及了，只有两车相撞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第一念就是大喊一声师父救我，结果奇迹出现了，我的车贴着路沟边腾空而起，绕过横在马路中间的汽车，安全落在马路上，车内五位同修安全无恙，又是一次死里还生。这些年十几次的生死大难，都是我第一念喊的是师父而避开的。探出这些，愿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肉体消灭的安排，达到整体的提高。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慧的文章，在繁忙中持之以恒做好三件事，过并也观中修自己。我是99年农历四月初八，师尊华诞的这一天，正是走进大法中修炼的。得法前，全身哪个部位都有病，特别是坐骨神经痛，使我非常痛苦。走入修炼后不长时间，全身疼痛基本消失，但在03年上半年，腿病又犯了。我是一个菜农，家里有近三亩菜地，我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只能凭肩挑脚走去卖菜，一担菜少说也有150-160斤。我家离集市又远，又要挑着担过河上码头，丈夫又出去打工去了，没有帮手，自己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困难是相当大的。有一天夜里3点起床，提了满满一担豆角上集市去卖，走到半路上，脚痛得很厉害，寸步难行。有几个熟人要抢着帮我挑，被我婉拒了。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个修炼人，遇到的这些磨难都是过关，我这些不舒服的反应，只不过是师父给我承受之余的一点反应，必须得自己承受。就这样，我一步一拐的下坡上坡又下坡，硬是分2次把这些菜卖完了。到第二天才把暂时在家休息的女儿女婿叫来帮忙。从那天开始，我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着睡觉都痛得不行，但每天照样夜里3点起床下地干活，到集市卖菜。有一天晚上，我12点多才睡，1点多就起床，几担菜卖完回家已是下午4点多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刚躺下去10多分钟，邻居家电话机坏了，把我叫醒后再也没有睡，又下地干活去了，连续痛了40多天。我每天照样坚持做好三件事，只是练功没有盘腿，40天后基本上没有那么痛了。我慢慢地试着盘上去，而且不长时间我又能盘上1个小时了。后来我一个熟人跟我说，他一个亲戚也是我这个症状，到医院花了好几千块钱，最后还是残废了。感谢师父给了我重生，我也让我家人与周围人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前几年我随女儿到外地她开的店里帮忙，有一次身体不舒服，3天没吃东西，头很痛又发烧，但我每天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 听师傅讲法，给来女儿店里的顾客讲真相，劝三退。当我身体很难受的时候，就在心里跟师傅说，师傅，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尽管我有执着，也不允许任何生命来左右我，我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好多有缘人等着弟子去救度，我要为众生好好活着，请师父加持。到第四天早上起来，同样没吃东西，但感到全身轻飘飘的，浑身是劲，也让来自全国各地公司员工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抓紧所谓敏感日救人，中共邪党利用其篡政几十年来迫害民众的经验，以所谓的敏感日挑起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但是就是利用邪恶生命耍的这些花招，只能对常人管用，但对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不起作用。中共恶党暴政几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生命，那些邪党贪官大肆敛财，不顾人民死活，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使上亿民众被邪恶的谎言欺骗。在大法弟子不断讲真相中，特别是九评集书出来之后，民众纷纷觉醒，并引发了几千万人的三退大潮。他能不敏感吗？他已经把自己带入了天天敏感的境地，这不正好给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创造了机会吗？因为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精进不停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没有什么敏感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因为我有这颗心，无论多忙，每天都坚持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劝世人三退，天天坚持该贴的贴，该发的发，该讲的讲，用真相币也没有落下，甚至还把大法真相歌曲唱给世人听。我劝退的有公安局退休局长、医院老院长、工商所老所长、派出所老所长、学校老校长等等邪党党员和各行各业的很多众生。邪党奥运前夕，最多的时候能劝退30几个，现在多的时候也能达到10几个人。现在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着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有时在派出所旁边也要劝退几个，有人边开玩笑边当真的跟我说，这里是派出所，你不怕抓吗？我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我没犯法，凭什么抓我？因为我心里想的就是救人，所以我多次在敏感地点讲真相都比较顺利，修正一丝一念，用行动证实法。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我牢记师父教诲，用卖菜与很多人打交道的机会证实法，救度众生。我的儿女早已安家了，而且家庭都比较幸福，如果我是个常人，我根本不会那么辛苦去自己种菜卖菜为生，可以干点别的，甚至完全可以依赖丈夫和儿女来养我，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尊给的，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应该把证实法、救度众生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如果我换一个其他环境，就不能像卖菜那样持之以恒地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就这样，我利用卖菜的便利条件，一方面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给有缘人，一面想方设法种出使顾客满意的菜，而且卖菜从不短斤少两，有的老顾客甚至秤都不看，还有人非我的菜不买。正如有的顾客说，法轮功的菜成了品牌了。在卖菜过程中，时时告诫自己，处处都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上不和人家去争，碰到需要帮助的人立刻就去帮。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子买了别人的辣椒，不小心把塑料袋弄破了，我看到后连忙自己拿出一个袋子给他装好，他非常感激，说你为什么这样好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的师父叫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好人，与人为善。他感到很吃惊，问我电视里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呢？于是我就给他讲自焚真相， 还给他讲了文革、六四、反右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邪党的邪恶本质，并且把大法祛病健身见奇效，红传世界，深受全世界欢迎，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讲给了他。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提出他也要学。现在他虽然不太精进，但也看过了几遍转法轮，而且他自己和家人也三退了，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就不一一例举了。最后我真心的谢谢师父，谢谢资料点的同修，以及所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我一定更加精进不止，修去名利情，更加努力的学好法，修出更大的慈悲，更大限度的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推广新唐人的修炼过程》。我们在推广新唐人项目上依靠整体配合，过年前后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一下安装了十几个，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实践中证实，新唐人是讲真相和救人的有力法器，谁家安装，谁家受益，谁家得救。下面就把我们推广新唐人的修炼过程写出来交流，共同探讨。我们地区安装新唐人是2006年开始，当时研究也是整体配合，集体出策出力，花了不少时间才研究出来。突破技术后，我们又是整体协调，集体配合，九个月时间安了30多个，而且要求安装的人很多，世人反应很好。正当我们准备更广泛的推广时，邪恶开始了疯狂的干扰和迫害。由于我们在法理上不清楚，出现了怕心，部分没有遭到迫害的同修也把同修辛辛苦苦安装的锅子拆了下来，整体出现了漏洞。2008年底，邪恶借奥运之机关闭了欧卫信号，接收新唐人受到了严重破坏，这样新唐人在我们当地中断收视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了解真相的人们非常渴望再看到新唐人，于是我们改收88度新唐人亚太台，从此新唐人又在我们地区可正常收看了。但是我们同修内部出了问题，负责安装项目的同修在欧卫信号关闭后出现了人心，他认为这是人对人的迫害，对恢复欧卫信号失去了信心，所以就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还有的同修看别人，看到负责人转了其他事，自己也跟着动摇，也不出来做了。一些原来安装的同修因正念不足生了怕心，也不安装了，说是等环境好了再安等等。当然也有很多同修正念很足，信师信法，在欧卫信号被关后不是认为是坏事，反而是好事。例如2007年邪恶迫害后，很多同修家被超锅被绑架，接收欧星 W5 号卫星的高频头被邪恶控制，一些同修家人对新唐人的风格也提出了异议等等。当时实际上各地推广新唐人也处于停滞状态，关闭欧卫后，我们原先不重视的新唐人亚太台成了亚太地区唯一的新唐人信号。当我们再看新唐人亚太台时，同祖同宗的共同的文化更受世人欢迎，而且接收器材是普通的材料，突破了邪恶的封锁，实际上正是推广新唐人的好机会。然而我们很多同修没有认识上来，反而人心上来了，怕心也上来了，因而整体出现了漏洞。很多人在等新唐人何时恢复再安装，因为法理上不清楚，所以对新唐人推广上也出现了消极情绪，影响了新唐人的推广。当然做得好的同修也很多。有一个同修2007年开始安装新唐人，当时是一锅双星，看了几个月后他就喜欢上新唐人了，经常在同修中讲新唐人的观感。欧卫关闭后，他又要收看新唐人亚太台，他纯真的一念，师父就帮他，在给他安装亚太台时就把螺丝松动， 一下就摇到了信号，很神奇。后来他又换了个地方，又用原来的老高频头安装，等安装下来时看型号，他这个高频头是同修在网上说不能用的，在他这居然正常用，只是极化角不同一般的角度。这个同修自己家安装，还向其他同修推荐，向世人推荐，经他推荐的就有十来个。另有一个同修，他本人是当地的协调人，他自己安装新唐人，还主动推广。有一次他家请了泥水匠修房子，就利用休息机会开新唐人给泥工师傅看，一方面向他们讲真相，这些泥工看了后反应很好，当时就有一个泥工表示要安新唐人，我们给他安了一个，他还多给十元钱坐车。不久他又向另外一个世人推荐了新唐人，这位同修还向其他世人推荐，有一个村支书家也安装了新唐人。可见世人对真相的渴望，对真话的期待。还有一个同修是教师，他家安了新唐人，他智慧地给同事讲新唐人的节目内容，讲真相，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一段时间他的同事也开始对他讲的感兴趣，校长要他也帮他安装，跟我讲我还有些不信，自己怕心也上来了，但是同修的正念使我感动，我清除了自己怕的因素，放下生死，就说跟他去看看情况，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干扰世人安装新唐人的生命与因素，并求师父加持。到了学校，我们看到校长在背后的邪恶被清除后，表现出对了解真相的如饥似渴，完全没有了抵触的情绪。当我提出他家安的小锅收不到新唐人，只有大锅才能收看，他就说自己家里有大锅，这就去拿。于是他又带着同修从家里拿了一个大锅，他那正的一念，师父让他安新唐人很顺利，把锅放好就收到了信号，几乎没有再调什么。这是我给单位安装的第一个新唐人锅子，同时也见了师父的慈悲呵护。有一个同修家人，我们原先给他安装了新唐人一锅双星，欧卫信号关闭后他看不到新唐人了，又要改收新唐人亚太太，因为当时我们对技术还掌握不好，收一锅双星有难度，不一定成功。另外我也有意不要他收斜挡常人台，我给他说如果收新唐人亚太太就不能收常人节目，问他愿不愿意，虽然他有些舍不得，但是还是要收新唐人。于是我们就动手开始给他家安新唐人亚太台，当时我们才开始收新唐人亚太台，对各种参数和技术并不了解，完全是在摸索，所以我们安的时候并不顺利。他看我们有些为难，怕我们不能成功，他就说快求师父，我们就真的开始求师父，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信号。后来我们看那个极化角，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调到那个角度，根本不是资料上介绍的角度，觉得很神奇。这样的故事很多，这里就举了几例。我们在实践中感到推广新唐人是一个整体协调配合的过程，这里有技术同修的付出，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有同修和世人安装新唐人的热情，推广的顺利是与同修的认识上的提高和协调好有关，推广的不顺利也是与同修认识不足和不协调有关，与我们整体的正念有很大关系。当然畏难不前其实是认识不足，没有正念。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